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还是看沙乌地的异议记者哈绍吉离奇失踪事件的后续发展啊。那上礼拜我们就谈到，那么有个沙乌地的记者叫哈绍吉，哈绍吉呢他是帮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告啊，他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那么在10月2号的时候呢，他进到沙乌地驻土耳其的领事馆，那么在伊斯坦堡的领事馆去拿了一些他结婚的一个证件啊，一些文件，结果呢后来就没有出来了。没有出来了，那么一般的传言呢就是说他可能是被杀害了，因为他是对沙乌地政府，尤其对现在王储穆罕默德那么颇多批评，对他的一些比较那么威权的一些政策颇多批评，所以穆罕默德呢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啊。这事情呢，那土耳其当然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沸沸扬扬的。那么，美国这边压力也非常大。国会表示呢，美国一定要对沙乌地给一些压力，因为这是一个人权，是个普世价值啊。更何况呢，那么这个记者是帮美国的媒体公告，如果美国呢在此不闻问的话，那美国在国际上怎么去伸张这个人权的这些价值呢？啊，所以国会呢也说，他一定如果证实是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么国会一定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川普的中东政策呢根本就是以沙乌地为支点，是非常重要的美国重要的盟邦。去年五月份呢，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就是出访沙乌地，一则表示美国重视沙乌地啊，他用沙乌地来对抗伊朗；二则呢，川普也宣示他的原则，就是说他对于别的国家的这个政策呢内政呢，他说我不批评，所以你沙乌地的人权什么我是不批评的哈。那么当交换你要下单买美国的武器，就后来果然呢，沙乌地就下了$112 billion的那个大单啊，1000多亿美元的大单。大单呢，那川普当然得意，他说这是为美国创造了一些多少就业的机会啊。所以川普原则上不批评人家内政。那可是这个是哈绍吉被杀的事情，你在国会的压力之下，在美国价值的驱动之下，你又不能表示你完全不闻问。所以在这么多压力之下呢，所以川普10月13号的时候呢就松口，他说如果证明是沙乌地的政治谋杀的话呢，那么他必然给沙乌地严厉的惩罚。那沙乌地这边反应其实也很激烈呢，就是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有所反击，那么用我所有经济上的一些工具，那就想说大家想油价是不是会飙涨啊，那整个情势油价一下就涨了。10月13号讲完之后呢，10月14号沙乌地国王萨尔曼亲自上火线灭火呢，他表示说他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虽然两国关系啊本来有点紧张，但是总还是伊斯兰国家，都是穆斯林的兄弟之情，所以他就想说跟埃尔多安讲非常重视兄弟之情，那么沙乌地呢愿意跟土耳其共同来调查这个案子，那整个调子呢就已经放软了。10月15号的时候呢，那么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跟沙乌地国王萨尔曼通了电话，那萨尔曼说呢，82岁的老国王了，他说对这事情呢他一无所知啊，很多事情就是下面的王储他们在干，他一无所知，但你下令啊，那么沙乌地的这个官员彻底查这个水落石出。那么川普呢他也表示相信国王一无所知，那川普也说他就派了国务卿庞比欧啊，那么到沙乌地，那把这事情呢跟沙乌地一起合作把他调查清楚。就这事情呢，事实上是一则就是美国的价值可被伸张，二则美国中东的政策是怎么布局的，三则就看这件事情如果闹大的话，王储穆罕默德他在沙乌地里面的地位会不会受到影响啊？那这个关系到整个中东情势的一个发展，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新闻呢，我们抓的是德国巴伐利亚邦议会的选举。10月14号的时候呢，德国巴伐利亚邦举行这个邦的议会选举。选举呢，结果那么右派啊，就是原来他是，那么巴伐利亚原来过去几十年来，他主要的那么当政政党呢，其实基社盟，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基社盟呢，那么和这个梅克尔的基民党，他们是联盟党。联盟党就是他们共同在联邦里面执政啊，基民党，所以基社盟和基民党其实他们都是右派。结果呢，基社盟选得很差， 选得很差，基社盟的得票率呢只有 37%， 比上一次选举足足少了 10%。 那么过去60年来啊，巴伐利亚的选举几乎都是基社盟在主政，包括过去60年来13次选举里面有12次那么基社盟都是绝对的多数，可以单独执政。可是现在呢，他却没有，他只有 37%， 虽然还是最大党，但是只有 37%。 37% 呢，所以他必须要跟别人联盟去组成一个联合的一个邦的一个政府。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失败呢？最重要原因啊，巴伐利亚呢，就前几年这个欧洲爆发难民危机的时候啊，大批的难民危机呢进到这个德国，但进到德国以后，很多都进到巴伐利亚。叫巴伐利亚呢，所以巴伐利亚里面有人反对移民的这个极右派的，那么德国另类选择党，就是我们反对移民，在里面他极右派，那么他的势力开始起来，开起来，所以基社盟呢，他会觉得哎，好像民意是往右边转，所以基社盟呢，他本来是属于中间偏右，就他现在也往极右派方向去倾斜，他希望能够抢另类选择党的这个选票。所以基社盟的这个党魁啊，那党魁呢，现在基社盟的党魁就是现在的也担任这个政府的这个内政部长啊，叫做泽霍菲尔。泽霍菲尔呢，他在这个联邦的政府里面呢，就跟梅克尔呛声说他一定要限制这个移民。他甚至呢，那么提出2018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提出来就遣返二次移民。二次移民呢，就是已经在其他国家登记过后的这些难民呢，你再来德国不行，这是二次移民，不行，要遣返。梅克尔说呢，那么最好是欧盟啊，在欧盟的层次达成个集体共识以后行动，不要德国单方面的行动。那么这个内政部长呢，霍泽菲尔就说，那这样子我是扬言退出执政联盟，就几乎导致政府的垮台。也就是说呢，基民党跟基社盟本来他们是一个姐妹的联盟党，但是基社盟因为在巴伐利亚那边，他看到右派的势力起来，他的态度也开始往右派走，所以就和梅克尔这边就闹分裂。那老百姓一看呢，你们右派执政联盟闹分裂，他也很有反感。结果这个分裂呢，基社盟在巴伐利亚他往右转，结果得不偿失。他往右转的结果呢，他是抢到一些另类选择党的一些票，没有错。结果他原来的支持者呢，他觉得你怎么越来越右呢，就这时候跑掉了，跑到哪里呢？跑支持绿党去了。那绿党主张接纳选民，主张环保的绿党。所以这次巴伐利亚一选出来以后呢，那么极右派的那么另类选择党起来，绿党起来，结果呢基社盟下去。所以这就表示他们原来往右转的不对，他把太多的精神就摆在这个移民问题，就是不对的，不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政党也惨，越选得很惨，那就是社民党。社民党和基民党本来就是美国就是德国两大政党，两政党他们的大联盟的政府，社民党这次选举也选很差，选差呢只有 9.6%， 足足他的得票被腰斩一半。那这个是什么意义呢？这什么意义，或者将来会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影响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那么梅克尔他在联邦政府组成这个政党里面，他原来自己右派里面基民党基社盟现在准备闹分裂，那基社盟在他自己的老家呢巴伐利亚邦选的不好，那么基社盟的党魁当然势必可能就要下台，那就是内政部长可能要换人，内政部长要换人，本来内政部长换人他在移民上是比较强硬，那将来德国呢他在移民上是不是会比较温和一点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梅克尔他所领导的政府里面，你说这个如果巴伐利亚的这个基社盟选的不好，他的另外一个伙伴社民党也选的很差，那社民党是不是也要退出联合政府，他是没有什么能力再继续共同执政，那联合政府是不是要崩盘呢，要解散的重组呢？第三，如果说这次那么右派的基社盟怎么选的不好，人们就看了10月28号黑森邦还是选举。黑森邦的选举呢，黑森邦的过去啊，1999年以来都是梅克尔他的基民党在执政。如果黑森邦也输了，那就表示不管是基民党的这个铁票区黑森邦基民党输掉了， 或者说一向是支持基民党的这个联盟党的基士盟在巴伐利亚邦这边也输掉，那是不是基民党的整个领导的层就会很多人讲说，梅克尔你是不是还适合在领导基民党或基士盟的你们这样的右派的 政党呢？所以在12月的时候，基民党开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呢，那说不定梅克尔的党魁的位置都不保。梅克尔说党魁位置不保的话，那梅克尔的总理位置当然也就没有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呢，那么整个巴伐利亚邦的选举，它是代表的是一个整个民意的走向。那么在欧盟里面，别的国家也在看，别国家在看说，你看过去欧盟的整个政策呢，都是往右走，都是往右走，说我们要对抗移民，对抗移民。结果现在呢，很多中间的偏偏往右，中间往右之后呢，发现往右以后得不偿失。所以有几个重要人物在欧洲议会里面，本来也是巴伐利亚邦出身的，本来也是往极右的，现在一选完以后呢，他们态度开始改变了，又摆回来了，摆回到中间了。然后中间也会影响到欧盟的一些政策，所以欧盟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巴伐利亚邦的一个那么邦政府的一个选举，一路从邦到国家到欧盟都会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巴伐利亚邦的这个选举大家特别关切。所以现在就看的就是说，第一个，最后的联合政府会不会解组啊，会不会瓦解或重组？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马上看到10月28号黑森邦的这个选举，那么梅克尔的基民党是不是还继续能够执政？要不然的话，那么整个德国和欧洲的政局就会有蛮大的变化。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抓的两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